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哥玛利亚传教修女会的会祖苦难玛利亚的传教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大修院的师生，期勉修生们聆听上主共同行走、见证生活的基督。教宗致函海洋国际会议，愿海洋连接各民族不上演悲剧。圣座国务院首位女性副秘书长表示，辨认出通往和平的希望之路。天主教在南韩是最受信赖的宗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聆听、共同行走和见证是正在进行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特征，这对于培养那些准备领受司铎圣职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培育内容。这是教宗方济各3月6日在梵蒂冈接见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教区大修道院神父和修生时所强调的。谈到聆听，教宗提醒修生为上主每天要腾出空间默想他的圣言，通过神师的帮助为前行的道路获得指引，最重要的是花时间在祈祷中与天主同在，在圣体台前默默聆听他。教宗说，在内心深处聆听天主的声音，分辨他的旨意，是我们内心成长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当我们面临紧迫困难的使命时。修道院的生活已经提供了培育祈祷习惯的可能性，它将有助于司铎圣职使命的施行。聆听上主也需要对他所启示的一切做出信德的回应，这样司铎们就能够以真实和喜乐的方式向他人教导和宣扬福音的真理与美善。关于共同行走，教宗向修生们指出，在培育司铎的过程中体验教会共荣的重要。他说，你们在修道院的培育时期是一个加深你们之间友爱共荣精神的机会，不仅在你们之间，而且与你们的主教、与地方教会的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和平信徒以及普世教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天主的伟大子民的一部分，这子民接受了天主的应许，这应许是礼物而不是特权。那些选择司铎生活的人的圣召也是一份礼物，是为建设基督奥体而服务，与羊群同行，有时走在前面为指明道路，有时走在中间为了鼓励，有时走在后面为陪伴那些在前进道路上最艰辛的人，从不与羊群分离。最后教宗表示，聆听天主和共同行走的结果自然就会成为基督临在于世的生活的标志，并希望这些未来的司铎把在修院度过的时光作为礼物全然奉献给天主和他的子民。教宗在结束讲话时向修生们保证他的祈祷，愿他们在未来的使徒工作中 始终成为走出去教会的标志，见证并与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尤其与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分享耶稣的慈悲爱情。第八届我们的海洋国际会议三月初在巴拿马召开，主题为我们的海洋，我们的联系。教宗方济各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与会者的讯息中指出，海洋是一个重要的连接因素，连接媒介和共同事业。为了体验这种联系，需要聆听穷人的呐喊和大地的呐喊，重新检视以浪费和消费主义为基础的增长战略，以及不公正和不可持续的生产、运输、分配和消费模式。在教宗发表讯息的前一天，各国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签署了一份条约，以限制在国际水域的捕捞、航行路线和勘察活动，比如采矿。此刻，国际水域中超过 10% 的稀有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这份协议规定，在2030年之前 ,30% 的海域将成为保护区，以保护和恢复海洋自然生物。在帕罗林书记署名的信息中，教宗指出了另外两个重点，好能体验这个与所有有关方面的联系，包括政府单位、私营部门、学术界、政治界、文化界、宗教团体、青年组织和国际社会。其中一个重点是需要团结起来保护和恢复海洋、海岸和河流生态系统。讯息中提到全人类如何依赖海洋，它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礼物，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公平和持续地利用海洋，并把状态良好的海洋传递给后代子孙。正如《愿你受赞颂通谕》所指出的，整个人类大家庭蒙召采取整体发展的愿景和整体生态的愿景，但可惜的是，令人担忧的海洋污染、酸化、非法捕捞和过度捕捞现象依然存在。此外，海底采掘工业的发展、海上移民的悲剧以及走海路的人口贩运等问题也令人十分担心。最后，讯息中指出，水是联系的要素，海洋没有政治或文化边界，因为洋流在整个地球上流动，凸显了团体和国家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教宗叮嘱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人人享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人性尊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园，我们蒙召予以照顾。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副秘书长迪·乔凡尼女士将于今年3月24日年满70岁，并将卸下这项职务。她是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的首位副秘书长，负责多边关系事务。迪·乔凡尼女士于1993年开始在圣座国务院供职，服务过三位教宗，一直投身于多边关系领域。他的经验丰富，2020年1月份获教宗方济各任命，承担起现在的职务。迪·乔凡尼女士在卸任前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谈论了圣座的外交工作和女性的角色。这位副秘书长首先讲述了他在圣座国务院的工作，指出这项使命关注长新的愿景，期盼能辨认出希望的道路，尽可能达成和谐。这尤其需要在人类走向天国的旅途中探寻天主上帝的安排。即使处境黑暗无比，令人费解，就算邪恶似乎占了上风， 天主依然眷顾世人。从这点来看，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当然不光是特别的观察站，更是与各方对话的绝佳工具。李乔凡尼女士解释道，圣座在外交工作上始终努力保持公正无私，因为圣座外交工作唯一关注的是陪伴各国，缔造和平，建设正义，互相合作，促进公益，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以求不只是在人与人之间，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也能活出手足情谊。谈到被任命为副秘书长的事，李乔凡尼女士说，对于圣座国务院来说，这当然是件新鲜事，因此我把我获任命的事称为先知性的任命，而且我认为将来这会变成常态。教宗方济各希望决策层里有更多的女性，包括在这里也一样。至于工作环境，众所周知，本部门人员来自不同的地理区域，有男有女，有司铎也有平信徒，恰恰是这个人人都能贡献己力的环境特色，促成了工作的运转，并且在不同的多边关系背景下，满足这个领域的要求，推动教宗和圣座的使命。关于女性在缔造和平方面的特殊角色，李乔凡尼女士指出，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妇女在政治生活、国际社会及和平进程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正如教宗方济各所鼓励和支持的，我们希望能有越来越多妇女投入这个领域。当妇女在男女平等的情况下得到聆听时，女性用于缔造和平的直觉和天赋，有助于跟男性一起进行健康且富饶的合作。整体而言，妇女常会发挥创意，坚持找出合作形式，而非竞争、威吓或是硬碰硬。妇女往往关注人际关系的幅度，在地方团体里注重互动机制、跨文化及超性的层面，以及有关日常生活的议题，或者在人生不同阶段照顾生命的必要性。妇女也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教导和平。显然，这并非把男性的理性特质排除在外，而是在共同醒思当中接纳不同的思想。天雅社消息，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天主教会是国内最受信任的宗教团体。在调查的人中，21.4%的受访者表示，与国内其他宗教相比，他们较信任天主教。调查显示，基督教以 16.5% 的受访者支持位居第二，佛教则以 15.7% 的比例位居第三。调查也对每个宗教的社会服务活动进行了比较，就开展社会支援活动的数量或次数而言，天主教徒以 29.4% 的比例居首位，基督教徒以 20.6% 排第二位，佛教徒以 6.8% 排第三。在为人们提供社会支援服务的质量方面，天主教也保持了领导地位。在2020年的一项调查中，基督教曾在这类别居于首位。在受访者中，26.7% 的人认为天主教的社会支援服务质量良好，教会通过其多方面的支援系统为韩国社会做出贡献，并通过学校、学院、医院、老人护理、移民倡导、环境保护、维护生命倡导等方式照顾年轻人和老年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苦难玛利亚修女在加入哺乳会几个月后，被派遣到印度马杜兰代牧区，协助那里的耶稣会传教士进行传教服务工作。由于他有天赋的才干和深厚的灵修，很快便被任命为哺乳会设在马杜兰的三个会院的省会长。他的工作和表现深获赞赏和敬佩，他所带领的同会姐妹们也对他非常的爱戴。遗憾的是，由于印度和欧洲相隔遥远，在沟通上常发生误会，因此总会长玛利亚耶稣修女有意调换省会长，并且派视察员前往马杜兰实地了解情况。这位视察员要求修女们或选择遵守有关法规和牧民要求，或离开哺乳会。三个会院的大部分修女们认为更换省会长苦难玛利亚是否定他的工作，而且他们不能接受视察员提出的整个条件，于是分头前往苦难玛利亚所在的五大加盟山，希望能为他们的未来做决定。对这一切，苦难玛利亚都默不作声。他和巴都主教商量后，决定亲自前往罗马，请求教宗和传信部做出指示。于是苦难玛利亚在三位修女的陪伴下来到了罗马，并在几位平信徒的协助下，将他们的处境和愿望禀报了教宗比约九世，不久便获准在印度巴度的宗座代牧区成立玛利亚传教修女会。修会生活守则是毫无保留地自献于为教会和世人的得救工作，并以普世性使命为目标。这样的一个普世性使命的理念，给予当代的传教观念一种新的视野。这理念说明并证实天主托付给苦难玛利亚之事业的神速发展。经过修订的生活守则，继往古英巴度后的步骤，就是要寻找一个愿意接受传信部决定要开设初学院的教区。在巴黎有接待他的艾瑟威勒家族，玛利亚的传教修女就从那里开始向法国不同的地区查询。1877年的法国和他12年前离开的情况大不相同，帝国统治之后有战争，公社的成立，这是第三个共和国的初期，经济方面有新的冲劲，工业的发达是基于不停的对劳工界的剥削，民族政治允许言论自由，而出现互相对抗的各种意识形态。苦难玛利亚本身也改变了，摆脱了过往重压着他年轻时代的政治重担，在印度汲取了丰富的经验，现实他可冷静地对所发掘的现实加以赏识，同时集中精神处理创立玛利亚传教修女会的事宜。最后仍然是法国布列塔尼接待他回归，不是在南特，而是在圣布里月。信赖巴都主教的推荐信和近期他所编织的公关网络，得到大卫主教的热忱款待。他对访客们说，你们的脸面就是你们很好的证书，你们去寻找房子吧。有一位恩人的协助，很快找到第一所房舍，细小及贫寒的，正好反映工程的开始。苦难玛利亚和他的同伴玛利亚圣约翰喜者还未安顿下来，大卫主教已给予准许在院内安放圣体，可说是主教对苦难玛利亚信心的见证，为当代是属例外之事。第二天4月7日早上，该区居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 听到响起的钟声甚感意外，在院内举行首次感恩祭，有数位热心妇女参与圣祭。之后，这两位创院的修女单独陪伴着圣体。修女后来回忆说，这房子连家具都没有，在这镇内我们也不认识任何人，而耶稣的亲临是为了我们两个人。日常生活就此开始。另外两位修女由巴黎来到，从古因巴杜，巴杜主教认可苦难玛利亚城上的生活准则，也同时知会她，她已由留在五大家盟的修女选举她做新修会的总会长。邻近的堂区主任斯铎都介绍有圣召的青年入会，一个奉献为传教事务的新修会在圣布里约成立的消息激发起活泼的兴趣。法国布列塔尼人常常感到被召往遥远地带的呼声，第一批新进的玛利亚传教修女加入从印度回来的一组长者行列的都是来自圣布里约附近的堂区。由于人数日渐增多，有需要迁入较宽大的住所，而团体生活也随之而演变。这种生活经验深深地铭刻在青年的记忆中，他们所发现的这一点可算是当时最显著的特色之一。集体生活的重要性和成员间的紧密联系，为苦难玛利亚来说，无论是在法国或印度，团体生活就是福音生活的核心。他自己不管他健康情况怎样，常常喜乐地响应此种生活的要求，也有很多趣闻与方济会初期小花朵时代相关的。分批的除学生领会仪的礼仪迅速地相继举行。1878年2月，首次有往外传教的派遣礼节。玛利亚·圣若翰洗者修女率领五位初学生回到印度去，在古因巴杜教区将开设一所新会院，也需要新的申利军。于1877年及1882年期间，印度与法国圣布里约两地之间经常保持修女的调换，在印度的年长修女轮流回欧洲协助培育年轻的修女，而年轻的修女则往印度增援五大家盟及古印巴杜的团体。频密的信件往来维持紧密的联系及传教的热忱，透过信件他们分享喜乐和困难，修女的过早死亡与传教事业的进展，极度的贫穷与所遇到的慷慨回应，就这样新修会的基础得以稳固。不过这个新修会除了在印度的古因巴杜及法国的圣布里约两教区有会院外，仍没有人真正认识它，在各地泛起偶发性的疑惑误会。大卫主教全意关心他所保护的修女的命运，他认为有需要于1880年4月让苦难玛利亚跟随他往罗马述职之行。他考虑到事态的重要性，重新向传信部的部长亲自解释过往在印度所发生的事。因为1878年教宗比约九世去世后，该部已更换了部长。在前往罗马途中，苦难玛利亚路经几处朝圣地，比如罗莱托及亚西西，盼望得到鼓励。是在亚西西的时候他最感动，而说出：亲爱的亚西西啊，我无法述说在那里一切事物怎样吸引着我。自从多年前在南特加纳会隐修生活的那段日子后，圣方济的影子常伴随着他。在罗马，新的传信部部长西美奥尼枢机主教亲切地接待他们。后来苦难玛利亚接获一份信函，肯定枢机乐意接纳新会院的创立。在觐见教宗梁十三世时，蒙教宗给予往外传教的修女颁全大赦。这一切 都使主教和苦难玛利亚重新得到肯定，他们满怀希望回到圣布里约。在圣布里约更显得生气蓬勃，日渐增加的初学人数令居所产生问题，大约30名青年修女冲塞了最近买的房子。从那里找到更宽敞及更适合与初学院的地方呢？再一次显出艾瑟维勒家人的慷慨。1880年6月，有消息传出会出售在沙德莱的地方，这地方革命前属于圣布里约主教的物产，是离城数公里外的一幅很庞大的领域，内有树林、田地，围绕着一所大宅地庄园，以前是主教的居所，一切都被弃置，圣布里约的市民从不敢前往探索。艾瑟维勒先生亦前往参加拍卖，在此之前他自己先行定下一个买价的上限，拍卖时正好在此数目终止。沙德莱已归他所有，更好说是归玛利亚传教修女所有，因为他立即把它送给他们，立刻展开清理洗涤的工作，破烂的床门、松脱的板、要迁移的鸟巢等，这便是新住客们所面对的庄园。庭院里极具一尺高的泥泞，入口的通道亦然，几位修女来做开荒的工作，使邻近的村民极其惊讶。老农夫菲利伯说，我还记得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多么贫穷，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来农场求助，有需要时我常施以援手。后来有时在傍晚，他们来和我们一起捡亚麻。一位那时的初学生，后来虽然身在地球的另一角，仍记忆那时的情况说，1880年8月15日，我离开圣布里约的初学院，转往准备在萨莱德开设的初学院。我在晚间到达，清淡的晚餐和小麦水放在一个旧马房等我享用。之后，我和其他姐妹一起全心投入工作。9月1日，在贫穷却闪烁着清洁亮泽的环境中，大卫主教在很多司铎陪同下举行首次感恩祭。慢慢的，围绕着庄园的荒野气息消退，而在9月期间，初学院正式的建立在沙德莱。初期，苦难玛利亚修女继续居留于圣布里约，但每周她来沙德莱小住几天。修女又说，我们是多么高兴看见一只亚拉伯小马拖着车以高速来到庭院，个人都跑着去迎接，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与喜乐充满整个庄园。柔情、喜乐、惠祖母的亲临，这一切都是让年轻的修女在艰苦劳作的生活中找到激励他们勇气的秘密，并准备好度传教的生活。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祈祷，玫瑰串珠系在脖子上，做工作时口诵万福，或者轮流在圣体前祈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